你以为生命是向外走，我们透过出发来找回自己。
起点就是终点，欢迎来到凯旋而归。大家好，我是凯宇。
我是怡璇。你的家人好相处吗？还是你的家人会常给你一种会痛又不能叫的憋屈感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我今天会跟凯宇跟你分享跟家人相处更轻松的方法。那在开始之前呢，邀请你在 YouTube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那如果你在 Podcast 收听，也邀请你在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的主频道给我们五星推报，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选择适当的主题做成节目跟你交流哦。
在收听之前，我要跟你分享哦，我们的 APP 有越来越多人都加入使用了，而且呢，使用我们的 APP 收听节目，会在每一个内容的最后都有一个小测验。当你完成这个小测验呢，我们会送你红利点数。如果呢，你同时分享我们的节目连结，你会得到更多的红利点数，而这些红利点数都可以让你在之后加入线上课程的时候折抵现金。所以你下载我们 APP 了吗？欢迎你到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输入起点文化，加入我们好玩又有趣的学习行列哦。
当你发现啊，你跟家人有一些事情不好说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你会直接第一个就妥协，或者是第二个拒绝，还是你会期待有第三种方法可以不伤感情又没有后遗症的方法呢？我想很多人会想要有第三种哈。那我们今天就用一个学员的故事来跟大家介绍这个第三种方法是什么。这个学员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位年轻的学员呢，那他的爸爸妈妈都已经领了劳保的退休年金，然后因为家里面还有一些要缴房贷的需要，所以他跟姐姐每个人啊，一个月还会给爸爸妈妈5000块的孝亲费，就是支持一下爸爸妈妈的生活开销。那这位学员呢，他刚进职场2年，月薪是50000，每个月给爸爸妈妈5000块之后呢，他就只剩下45000嘛。那这个45000块是需要支付他跟女朋友在外面租房子加3餐，所以他几乎每个月没有什么有存钱的机会。然后他到最近啊，一直发现自己好像有一些工作上需要提升的地方，他想要学习人际关系的沟通技巧，所以他希望帮自己存钱来投资自己。但是他盘点完生活费之后，就发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他如果想要存钱，就有可能需要从爸妈的孝心费里面扣下来。不过他很尴尬的是，这个念头才闪过他的脑子，他马上就觉得很 guilty， 有罪恶感，阻止自己往下想。然后可是麻烦的是啊，他忽略自己的需要跟情绪，继续回到工作跟生活里面，他就整个人变得有点烦躁不安，可是他自己却完全无感。等到啊，他的工作上出了一些小状况被主管提醒，再加上每天跟他同住的女朋友就提醒他说，哎，你怎么最近常生气啊，我觉得你有点不好相处，哎，他才发现到自己有点不对劲。那所以后来这位学员怎么了呢？凯宇
他就进了我们的教室哦，我花点时间陪他做一些内在跟外在的梳理，他终于才体会到在表面上的生活出了一些状况，不管是工作啊、私人生活啊等等的，他背后真正的关键在于内在的底层，他缺乏相对完整而且健康的心理界限。这样子让他在无论是工作啊、财务啊、亲情啊，全部都搅成一团。你看嘛，在工作的时候想到财务的压力，在面对财务压力的时候又面对亲情无法割舍，然后呢在面对亲情的索讨的时候，他又觉得我工作都那么忙了，还跟我 叫东叫西，所以就会很容易这样子。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真实的状况啦。
没错没错。
所以呢，他因为这样的一个纠结，所以他一直不敢跟他的爸妈好好的去谈孝亲费这件事情。所以在陪伴他整理之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带他去看他可以怎么做。
对，凯宇真的讲到好多人的痛点，就是其实我相信一直在听起点文化频道的人都很清楚心理界限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啊，这边关键就是到底我们想要建立健康的心理界限需要什么前提跟条件呢？
我想心理界限嘉颖老师他有出专门的书嘛，就叫心理界限。
对，
那讲简单的白话文就是，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里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
是，
并且对于我们可以的事情去谨守原则，对我们不可以的事情去跟这个外界做好一个分界。好，那如果是不可以的，我可以 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所以呢，在健康的心理界限，事实上它最具体的表征，它会有四种能力的呈现。
Okay.
而这四个能力都有一些共同点，都是跟自己的情绪是有关的。
哦，怎么说？
嘿，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谈心理界限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理性的工作，但其实如果理性的话太简单了嘛，纯粹加减乘除，然后把账算给爸爸妈妈看，是不是就说服完了吗？
对啊，这样不就天下人都做得到了吗？
对对对，但事实上不是如此嘛，你不然你去算算看。
对对对，
很多时候我们不管是跟爸妈还是跟我们跟我们的这个伴侣，甚至于是你跟朋友合伙做生意，你把账算完，他不爽就是不爽，他不要就是不要，或者是不爽也可能是你啊，
对， 啊
对不对？
对，
所以事实上如果不去针对情绪处理情绪，那我们就等于忽略了任何事情都建立在跟人有关。
好，
人没有过，你那事情讲得再对都没有用。
好真的。
所以呢，这些情绪的共同点，第一个就是你要对自己的底线，对于自己那一条最后的线在哪里，你要有所觉察。常常有时候是我们觉得自己线被踩就直接爆炸，
有一种是直接爆炸。
对，那无论是被踩还是爆炸，它都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然后生气完这个脏话骂完自己才后悔，你可能破坏了你觉得事后来看最不能破坏的关系，或者是你说了一些其实根本不是自己心里真正认为的话。所以你要对自己的底线要事前就有所觉察，你要感觉到，而且它最重要的源头是当你每一次感觉到有压力不舒服的时候，它就是个讯号。
是，
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有压力不舒服就会打电动，就去做别的事情，试图转把那个压力转掉，或者是把它消融掉。
真的，
但如果它是一个反复发生的主题，它其实是一个讯号，要你好好去看。不是说你不能做纾压的事，而是你要去看那个压力的背后是什么。
Okay.
其实你去看那个压力的背后是什么，往往就比较能够探测出自己的底线。
嗯，
所以情绪是你去觉察自己的底线是否被碰触到的一个讯号。
Okay.
但也极有可能是你每次有情绪，但当你静下心来好好的体会一下，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气好像没什么道理。
嗯，
单纯的只是不习惯。
嗯，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至少你看到，自己好像真的没必要。
好像关键是我们要跟那个情绪在一起。
对，它就不是好像任何人讲跟你讲风凉话说，哎，没必要那么气啊，过去就算了，那都是干话。但当你真的自己心静下来去看那个背后是什么的时候，你无论是觉得，这不行，这条线一定要守，或者是，这真的没什么，都是好的。
嗯，
因为你更清楚自己一点。所以回到我们这位学员的例子，他一刚开始发现自己有学习的需求，但是却活在月光族里，而感觉到压力跟焦虑，他就是一个机会问自己，到底什么对我来说重要。
OK，
好，那到底比如说亲情很重要，学习很重要，未来很重要，那我这中间可以怎么去腾挪，怎么去交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
好，
但到了这个第一步可能还没有到真正的解决问题。
对，
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咯，就是当你的那个线被踩到的时候，你要允许自己是有情绪的。
哦，对，刚刚那学员发现自己内疚，就直接先关掉了。
对，我发现很多人就是这样，这么讲，情绪无法消灭，但你越是把它关掉，越是不去看，它还是会累积在某个部分。
对，
它会从原本你肉眼可见的压力锅，变成是藏在不知道你的生命的哪一个角落的未爆弹
的炸弹。
那哪一天爆了就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okay.
我想可能很多人在生命里都有那样的经验，有一些事情你明明很在乎，一直不去处理。好，可能你跟你的伴侣的相处，有一些东西你在乎的要命，一直没有去谈，没有去处理，没有去面对，就到哪一天受不了，哇，双方那个人家说没没好味啦。
对啊，就是血肉模糊。
对，就血肉模糊，血流成河。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事实上当你的线被踩到，你要允许自己有情绪，但允许自己有情绪跟任意发泄情绪它还是不一样。
对，
就像是如果你面对到亲人的重的这个突然离开，你可以允许自己难过。你越是压抑让自己不难过，其实我遇过很多状况，当告别式办完，当所有的后事都办完之后，哇，那个后坐力极大。
真的，
那后坐力极大。所以这位学员他发现自己想要存钱，他想要缩减孝亲费，他产生罪恶感。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害怕自己有这样的罪恶感，所以呢他会想要消灭这个罪恶感，他就不会去看见背后自己更大的渴望。其实当他看见自己更大的渴望的时候，换位思考一下，他的父母亲搞不好是支持他的。因为我想正常的父母亲是希望自己孩子发展更好，
对，
尤其自己的孩子在这个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呢，当我在跟这位学员做教练的时候，我就陪他一起去看，去靠近，而且允许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会有这种很纠结的，无论是罪恶感还是一种，甚至于其实有时候那背后是生气，你知道吗？
嗯，
就我那么努力了，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一切？这很多人会有的状况。
是，
所以我就问他哦，如果你心里的罪恶感是你的一个朋友，那你猜这个朋友会跟你说什么
？OK，
那当他静下心来真的去体会，他去允许罪恶感，他就是一个在的东西的时候，他没有想要去消灭他的时候，这时候他反而更深的看见自己怎么了，而慢慢的关于这个情绪的耐受力就长出来。
Okay.
所以这就进入第三个。其实刚刚说的第一个，是
你要
对自己的底线要
觉
察。第二个是当自己被踩到，要允许自己有情绪。
对，
而允许自己有情绪，就要开始进入第三个，叫做你对自己的情绪是有耐受力的。就像我说的，你有情绪跟发泄情绪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延续上面说的，在我的这个提问完了之后，就是我就问他说，这个如果罪恶感是个朋友，你猜他会跟你说什么？他回去真的想了好几天哦，他会跟我说，他觉得罪恶感这个朋友在告诉他说，真正让你觉得罪恶的并不是当不了爸妈的好儿子，而是你抛弃了自己的需要。
哇，
这是一个好深的看见，
这个，好珍贵。
对，
这真的需要跟情绪在一起才能发现。
对，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不舒服，但我不舒服的点到底是什么？
对啊，
我们常常是觉得哎，这个万般不由人，这个千错万错都别人的错，都是因为我 生不对家庭，生错时代等等的。但其实当你愿意静下心来更深的看自己，你才有办法把力量收回来。所以你会发现他浮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且是更关键的，叫做我自己的需要。所以其实情绪的边界是我们认识自己的边界，你永远不去碰那个边界，你就不会真正的认识自己。
是，
而有了边界，你才能够看见自己的轮廓嘛。我们画画，我们小时候画画，无论你画什么花草树木，它是不是要勾出一个边？
对，
对不对？
对，
好，不管你用什么技法跟笔法，它总是要让人知道它是个边，
先有那个样态，
对，
才能够往下走。
对，有了那样的一个轮廓，你才能够回到关系里去认清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我的问题，什么是别人的问题。而且呢，通常不认识情绪的人会很容易害怕去碰情绪，
真的。
哎，而且我可以 直白的这么说，多数人都很害怕碰情绪。
是是是，
因为我们可能不管是教育还是我们的成长经验，我们太少经验过好好的处理情绪、接住情绪的这样的经验。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到了成人时代，我们为自己负责，可能学习必要的学习，无论是线上课程、实体课程，甚至于寻求教练、顾问、咨商心理师等等的帮助，这是有价值的。所以回到我们这位学员身上哦，当他能够待在自己的情绪里，对自己的情绪有耐受力，不急着显化在行为或者是去发泄，这时候这个情绪就能够，罪恶感情绪就能够帮助他去整理出他的真实是什么。刚刚说过了嘛，他其实难受的是他放弃了自己的需要。
对，
但说实在，难道他爸妈要他放弃自己的需要吗？
他没有去合作，
搞不好其实也不会哦。搞不好他爸妈是支持的，但我们没有这层层的思考，一来你直接看到爸妈，你只是越看越讨厌，因为就是你们让我没办法去学习。而他爸妈也觉得莫名其妙嘛，
对，
怎么好好
儿子干嘛这样
对
我臭脸。
对，所以我觉得生命当中很多的苦并不是谁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没有厘清自己怎么了，所以一定先厘清自己怎么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容许自己对自己的情绪有耐受力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去看见我到底要什么，我可以怎么做，所以就可以进入第四个步骤。
OK，
好，刚刚说的是对自己的情绪有耐受力嘛，接下来下一步，我猜能够走到这步的人相对比较没那么多，但是呢它是个算是个目标，
对
啊，算是个窗口，
而且很值得前进。
对，我也不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听完这一点就要开始长出这个，我觉得压力可能太大。我觉得你能做到前面几个，就已经是你已经把最难的做完了。
真的，先厘清自己。
对，因为多数的问题就是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好，所以第四步就是对他人开始有情绪的耐受力。好，这为什么放在第四个？因为直接讲你要对他人情绪有耐受力会骂嘛，对不对？
大家就会先吓跑了啦。
对，我已经苦成这样，你还要我去对他人情绪有耐受力？其实任何人，你看他无论他修养啊、包容，他都是有脉络的，他是有过程的， 它是要修炼的。好，没有那个 tips 是一弹指简单一两个步骤就能够做到那样子。所以第四个，对他人的情绪有耐受力。我在这些年的实务经验，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在关系里很难有界限，是因为他太害怕自己在表达自己的界限、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之后，对方会怎么反应？
真的，那是很可怕的不确定感耶。
对方会不会觉得我自私？对方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坏人？对方会不会讨厌我？或者对方会不会抛弃我？好，这是一个很深的恐惧。
没错，
我也坦诚啊，其实我自己在生命发展的过程，这也是我的功课啊。
真的
啊，所以怎么去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他人有情绪的耐受力，其实最具体的表征就是，不是说别人对我怎样我都可以忍受跟吸收，不是，而是我们怎么去表达。
好，
所以事实上只要你愿意靠近情绪，能够跟自己的情绪在一起，你会发现那些害怕的底下都会有让关系变得更健康的真实。因为其实真实是一个很好的检核，
真的，
你让你的真实能够出场，你也才能够比较知道谁是真的爱你，
对，
而谁可能就先到那里就好。OK，我不是评价对错，因为你说你要爱所有人或被所有人爱，你耶稣吗？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所以也因为你经验了这些，你愿意去呈现你的真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其实别人也会害怕说出他的情绪跟他的真实。
没错，
但是这中间要能够松动，它的源头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越不害怕去说情绪，我就在对身旁重要的人在示范一件事情，叫做情绪可以这样说。好，邀请他们也能够靠近，说清楚自己。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家庭的系统，一个亲密关系的动力要有所改变。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啊，为什么是我改变，为什么不是他？但我必须说，那我要问，那痛苦的是不是你？
对啊，
如果你的痛苦那么真实，你不是为了谁好吗？你为自己的痛苦负责好吗？
是是，
对。而且起码我常常说，有时候我们一直依托的那个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托一切给他，那个人搞不好是我们的幻想。但是我们常常觉得那个靠不住的人，那个在阻碍我们的，其实才是你真正生命的支柱。
有可能。
那你要怎么知道这些？
对，
不能用猜的啊。你其实知道你需要冒险，我坦诚，因为你要开始袒露自己的真实。
是，
但是你会发现，那些真正爱你的人，在你袒露真实的时候，他们不一定姿势会很优美，但是他们会尽可能的接住你。
对，
那些。他只是让你觉得好像一直支持你的人，当你袒露真实，他们的姿势可能会很优美的离开你。
OK， 哎，
对，所以看人看动作。好，所以事实上，你只有让真实出场，你才有机会跟对方去核对、去验证他的真实是什么，让整件事情的发展更好。
OK，
这样子，
好哦。那像凯宇刚用这四个步骤在陪伴学员靠近情绪之后，我相信这位学员也有一个相对的明确的心理界限。那后来学员的后续是什么啊，凯宇？
我刚刚说哈，在教练的过程，我陪他穿越对情绪的害怕，然后在教练结束之后，我也跟他讨论一些具体的表达。
Okay，
这个很重要，你话还是要讲出来嘛。
真的，
当他自己做一些内在整理之后，他就你的一个想法，他就问我说，这样表达好不好？我听完之后真的不错。他就说哈，他跟他的父母亲这样子说，他说关于每个月我给爸妈的生活费，我很愿意给，只是在我工作之后，我发现我要想要升职加薪，我想要更上一层楼，这时候我就要投资一些钱要去学习，但是以我目前的收入和开销，加上我给爸妈的孝亲费，我几乎就都打平了，没有多余的预算。所以在这方面呢，我需要爸妈能不能在这一段时间先支持我？原本我每个月给你们5000块，我暂时先给你们3000块，我存下2000块，然后这存的钱我去学习，我去做自我的升级，等到之后我升职加薪，我再包红包谢谢爸妈的支持。
哦，还蛮完整的。
对，我们先不要去预想他爸妈的回复是什么，我们先问我们自己，你看哦，当我们自己没有经过前面那些步骤去厘清自己到底要什么，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好，只是觉得不爽，只是觉得不公平，我为什么家里都不支持我。
对啊，
那说实在这些话不会出来，他不会这么清晰的，你知道任何清晰的整理，第一个受益者是自己，
是
因为你就会知道自己要什么。有时候我们生命会不自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们会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拿什么换手。我们什么都要，既要又要还要，就什么都要不到。
OK，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愿意拿什么换什么，从清清楚楚开始。而另外一个层面，其实当这样好好的表达，他不是讲一些酸言怪话啊，他不是用一些很奇怪的试探，他是很坦白的去跟他爸妈说。
对，
我相信其实除非有特殊极端的状况，不然的话，我想为人父母是很愿意去做这样的支持。
嗯
，OK，
真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建立界限的关键在哪里？第一个，你不能绕开情绪。
对，
好，情绪界限它从来不是一个理性的工作，
嗯，
因为它可能有很多理性的考量，
嗯，
但为什么那件事对你重要？
嗯，
好，就像可能很多人也都月光族，但是可能你这个月光族你会 care 的跟另外一个月光族会 care 的是不一样的、啊，
对，
都叫月光族，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
对，所以那个中间的不一样的关键指标在什么？是什么引发你的情绪？
对，
那个引发你情绪的一定有指涉你背后一些更深更核心的东西，所以呢建立界限的关键，第一个你要先觉察情绪，然后呢再来你要从情绪去了解自己怎么了，最后才能够有效而且清晰的去表达我要什么。
OK， 好，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啊，好的心理界限可以让你的人生更清爽，也很想人都很多人都想要拥有，不过很少人知道要拥有健康的心理界限，其实关键就是你要认识情绪，跟情绪好好在一起，你其实就可以不用委屈自己，又可以活得更真实哦。那关于这方面的学习呢，就是嘉玲老师在2024年全新的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可以带给你的。那我们这门课程呢，它即将在4月15号的凌晨上架，很鼓励你现在就设好闹钟，第一时间马上加入。那如果你现在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APP， 已经有第一讲免费试听可以听咯，很欢迎你在4月15号的凌晨跟我们一起拥有这么好的情绪智慧，建立你想要的关系界限，活出你想要的好人生。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一起凯旋而归啦，
拜拜。